好，那我们一块儿做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光，一块儿来到你神座前来学你的话。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你的灵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正确的明白，正确的吸收，正确的应用，让我们也喜爱你的话，在这段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里面，盼望每个人都与你相遇，求你的灵亲自教导，让我们所有发言的，还有所有听的人都深得造就，从你那里领取生命的粮，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更像我们的恩主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下边就开始哈，这个今天的话，我们开始进入第九章。还是在这个约翰福音这第五段里边第二段啊，还是在这个12章之前，主耶稣在公开传道的时间里面，这一章的话呢，就是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么一个神迹，然后由这个神迹引起的一些对话然后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很简单。这个经文的话呢，整个的一章也不是那么长，但是呢，引起两个可以说哈，这个比较难懂的话题，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花不少的时间来分享那也两个话题哈。这一章的话，基本上可以分成四段啊。这个如果你想分的话，细分的话，第一段的话呢，就是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医治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第二段的话呢，就是法利赛人来调查、盘问这个医好的这个人，到底这个神迹是不是真发生了？谁发生的？谁来做的？等等关于耶稣是谁，有一些这个讨论、辩论吧。第三段就是这个被医好的人，为主做见证做完见证以后呢，被犹太人赶出了会堂。第四点，最后一段就是从前瞎眼的人，主耶稣亲自来寻找他，并且他信了主耶稣，是这么一个很短的，怎么说呢？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吧，可以说但是是很大的、很强有力的一个见证是这样子。我们从前第一课也知道，我们说过，主耶稣，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主要的目的是让人知道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吧？然后这个让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写约翰福音的主要的目的，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这个30节和31节最后2节20章。所以这是其中的另外一个神迹哈，这是。下面我们就看看前边的12节，我们先来看前边5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一段开始的时候，他门徒和主遇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门徒呢，马上就认为有一个观点，这个也是犹太人共有的一个观点：苦难是人。或者他父母犯罪引来的惩罚，这是一种可能性，这是可能的，但是呢，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苦难的来源。很多的人就问这个苦难从哪来的，是吧？这个神这么，如果是爱世人的话，怎么世上有这么多苦难啊？等等，我们今天的话呢，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苦难的这个来源 第一个，这个可能性为什么有苦难？就是这个人的确犯了罪，遭惩罚这个的话，圣经里边有很多的例子，是吧？这个比如说这个38年的摊子，我们在第5章学到过了，对吧？在比士大池子旁边有躺着一个38年的一个病人啊，我们是认为他是瘫子。结果这个他的话呢，在5章14节，主耶稣说了："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以后遭遇的比先前更糟啊，更糟。"所以显然的话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知道他因犯罪被惩罚，不过这38年也是很长的时间就是了，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第二个的话呢，例子比如说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他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挑战摩西的那个领导权力，因为这个米利安最大，所以的话大姐，结果神的话要给这个在以色列人面前的一个规矩，所以专门惩罚了米利安，让他得了大麻风，然后被赶出这个营地，在营地外边待7天。然后得洁净，这是米利亚犯罪，可以说这个自己招了那个麻烦，得了大麻烦。上一次前几次我提过，至少提过1次2次。哥林多教会守圣餐的时候，对吧？胡来啊，呵呵，这个不和圣徒体统，不分辨那个饼是主的身体结果的话呢，他们中间有生病的，也有死亡的。这次神击杀他们，我们也专门提到这些人的话，灵魂是得救的，但是他们的身体，这个在世上还是被主惩罚，因为这个罪很严重这个如果不惩罚的话呢，会影响教会的圣洁，甚至教会都要关门也有可能所以这个神亲自出手，让他们中间有些人生病，有些人死亡。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说。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偏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贪婪，一个人贪婪也会惹来很多的愁苦，甚至离开真道也有可能这个我们从前说过，这个在马太福音，我们学过这个撒种的比喻第三种种子就是撒在荆棘里面的，荆棘又代表这个今生的忧虑、钱财的迷惑等等，所以这个很多的东西都是因为自己贪哈、啊，这个离贪爱世界，结果的话自己造罚。这个造罚的话呢，就是自己用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被钱财引跑了，结果的话呢，掉入一个漩涡，钱财的漩涡里边。这个钱财的话是最好的仆人，但是最恶的。这最坏的这个主人，你要服侍钱财，你注定要受苦这是第一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是人因自己犯罪来遭罚，被神惩罚，或者是被自己的罪惩罚。你这个手冒这个红铁，冒这个烧着的这个炉子上的这个热水，那你就挨烫。这是你自己造化，自己犯错。那怎么来避免这个东西啊？那当然就是不要犯罪呀，对吧？这不犯罪就不用就免了这个造罚了。真要犯罪呢，人都是罪人，有的时候是免不了会偶尔被过犯所胜。真要犯罪以后要悔改，主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在路加福音13章讲的很清楚当时有一个楼塌了。压死了很多人，主耶稣说：“你以为他们这些人比这个耶路撒冷的其他的人更有罪吗？他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犯了罪，马上要悔改。这是一个。但是话呢，贪财怎么办？贪财的话要靠主喜乐提摩太前书6章8节，这个刚说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老是追这个追那个，都是无底洞，掉进了无底洞就是个陷阱，你就失去了希望。你说 那我这个在地上，这个还有这个劳苦哈，这个等一下我也再提到，也会提到，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必须得上班，必须得养家等等，对吧？这个的话呢，这个劳苦是我们没办法这个去掉的，但是我们心里边可以没有劳苦哈，我们的心里边可以得安息。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这个人的话，很多的时候累，最累的就是心累，是吧？真正的活的话，虽然累，啊，一般的活累不死人，啊，会出事故，这死亡，但是很多的时候活这工作累不死人，但是。你心会累死，这个我看看这个 honor ten 需要把它这个静音一下，看看大家自己静音哈，自己把这个，大家还能看见我吗？能听见讲话吗？还行，好像应该能听见哈。好，这个。因为有人在这说话，然后自己进上完以后，上来以后就听自己静音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同时好几个人说话啊。好，再回去。第二点的话呢，第二个可能性，人为什么人间会有这个苦难，就是因为他父母犯罪。就像这个门徒说的，这门徒说了两种啊，一个是他个人犯罪，一个是父母犯罪，所以把。我把它分成两点，因父母犯罪的话呢，这圣经里边有教导啊。这个神在出埃及记四章六节啊，这是哦，不是四章，这是34章。这个例子我现在把它改过来，省得大家给记错了。这34章，这个34章6节，这是神在摩西面前自我宣告啊，自我介绍。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亲及儿子直到3、4代啊，可以追讨罪，追讨一个人罪，一直到孙子到同孙子啊。这是神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是这样，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有诚实，但是也是圣洁公义的神。这是神介绍他自己。这个圣经中呢，有没有这种例子呢？父母犯罪牵连儿女的有，这其实很多。你比如说，我这举了2个例子，都是王的例子。所罗门的儿子失去了大半的江山，啊，这个北国的那个。以色列北部的那些十几个这个可以说10个吧，这个10个支派都脱离了所罗门他儿子，他儿子这个罗伯安登基以后，结果因为他父亲所罗门真是这个犯罪，晚年的时候这个不敬畏神，所以神就。说这个定下来了，告诉所罗门，你的这个儿子，这个那一个，在你儿子那一代，我会把这个国家这个权力，大部分都拿走。不过因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还会留下一个支派给你啊。这是因为所罗门犯罪，影响了他儿子大半江山。亚哈的北国的王，亚哈王北国最恶的王，他。这个犯罪非常犯的罪非常大，结果的话呢，他死了以后，他有70个儿子全部被杀这都是因为他有罪，所以把他儿子被杀。神说自父及子追讨这个人的罪，直到3、4代，这是实际发生的很多的这种事儿，在这个政府执法部门。作为比如说以色列这个政府部门， 他们不可以为父亲的罪惩罚儿子，或者为儿子的罪惩罚父亲啊。这申命记里边24章16节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因儿子犯了杀人的罪就杀他父亲，也不可以因他父亲犯了杀人的罪杀他儿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啊，这是治法的说，人间的政府治法的说，不要牵连到这个儿子或者父亲啊，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罪来付代价。但是神呢，神会追讨人的罪，直到三四代啊，因为什么？神是不变的，神自己这样介绍给这个摩西，那当然神这个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的，神会追讨一个人的罪。他怎么个追讨法呀？这个的话，这个我们刚才有一些例子已经说了，对吧？这其实的话，这个很，其实讲说明白的话，其实也明白。你比如说，如果一个强盗啊，他强盗，他抢人家东西等等，他干坏事儿，他那个儿女呢，对吧？从小看他知道他爸爸的强盗啊什么的，他儿女肯定也会受影响，对吧？他父亲偷人东西，儿子也说不定也有这坏习惯，对吧？喝酒的人家也是一样，那这个人天天的喝醉酒也不过日子等等，他的儿女呢可能也不过日子。那至少很多年前，这个30-40年前我在老家的时候，这个我知道老家的人这个结婚给孩子娶媳妇或者是给女儿找婆家，都会调查一下这家人的人品，对吧？为人怎么样？如果他父亲根本就是这个不好好过日子人，对吧？那这样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嫁到这家里边，等等哈，这是自然的，对吧？这个人的罪会影响到下一代，然后甚至一代一代影响到好多代。这里讲神之罪逃追到三四代。有的这个人的话，那这是好多代都是这个，都受影响啊。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故事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没有？回头看，我现在这里没有这个细节了，就是比较两个人，一个是一个牧师，然后牧师的家庭很多代；另外的话是一个这个强盗的这个家啊，也是好多代。结果后来那强盗那一家，出了好多的妓女，这个罪犯等等，而那个牧师的家的话，出了很多的这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士啊，也有传道人，也有宣教士，也有这个牧师也有律师等等，教授，还有出了总统等等啊，这个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啊，就这样，所以我们这是第二种，因父母犯罪。这个自己被神责罚啊。那下面看第三个，第三个的话呢是因外人，因别人犯罪，自己躺枪了。你比如说，你开车开挺好的，忽然间有一个家伙他喝醉酒了驾车，忽然间撞到你，你说是你的罪吗？不是你的罪，所以完全是因为他的罪，对吧？他喝酒了撞别人了。还有呢，你在这里作为基督徒，你在这里传福音，对吧？这个为主做好的见证，哎，有恶人逼迫你，对吧？要不家人，甚至有的是家人可能逼迫你，有的话呢可能是有权的人来逼迫你等等，就有恶人逼迫艺人。还有呢，比如说配偶出轨你说配偶出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有可能有关系，有可能没关系，对吧？他可能出差被什么人骗了，这个引诱了，或者怎么回事，或者他自己的罪等等，结果他出轨了，结果影响到这个没有犯罪的人，无辜的人啊，这是第三种。刚才提到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其实神已经命定人要受苦，哈哈，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对亚当说的，当然对亚当说也是对亚当家里边每一个人说的，对吧？亚当这一家子都是这样的，你必汗流满面方得糊口，他一定要累得不得了啊，劳苦啊，你才能活着，不然的话就饿死啊。你只要想活着，你就要受苦啊。 就得受累，这是正常，对吧？这个祭司，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信了主，我们仍然要骂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对吧？这个如果不干活呢，对吧？不干活，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若有人不做工，就不能吃饭，不可吃饭。所以，我们这个神给我们定的这个规矩，仍然落在我们身上。啊，刚才提到，我们到主耶稣面前得安息，不是说到主耶稣信了主以后就不干活了啊，不是得身体的安息，而是得这个心灵的安息。当然了，心灵的安息啊，有了以后啊，就扔掉了那些很多的痛苦，比如说贪婪的痛苦啊什么的，所以身体也会得好处啊。所以这是因外人犯罪，自己来倒霉哈。这个你说这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啊？你想到这种事儿，心里这个好像这人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真是要受苦。这我们用什么的心态想这件事儿啊？希伯来书11章16节说，那些信心的伟人们，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啊。然后，《哥罗西书》3章2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我们啊，我们基督徒生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追求的，都应该是永恒的事情。这些暂时的东西，我们要活在地上，需要暂时的东西，但是不要把这个东西当做我们的目标，对吧？然后呢，我们遇到这个难处，遇到这个苦难。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怨天尤人，对吧？我们知道这是在堕落世界里边，人一定会受苦啊，一定会受累，这是正常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我们这个盼望、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对吧？如果在地上过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美，想到天堂都不想去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其实这不是神的心意哈，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思念上面的事啊，因为在天上，神给我们预备了永不衰残这个荣耀的这个基业，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在地上，即使在痛苦当中啊，也是啊欢欢喜喜的啊，这个就蛮有，用使徒彼得的话来讲是，我们可以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哈。就是在那个患难当中啊，仍然是有这个是吧？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啊，是这样对待这个看这个世上的这些苦难啊。第四一点的话呢，这个苦难来的这个来源有可能是神的试验或者管教啊，因为我们走偏了，这个神开始会管教我们。另外的话呢，神会试验我们到底有信心没有。一试验，我们没及格啊，我们这个对神的信心很小，这个或者是甚至不没有信啊，这个吓破了胆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赶快认罪悔改，是吧？神会试验，这个试验的话，当然有些人一试验就是假的，哈哈。使徒那个撒种的比喻里边第二种。撒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上的种子就是这样，他听见神的道以后，马上欢喜的领受。但是，一旦试炼来到的时候，对吧？当那个难处来到的时候，结果到最后啊，他就因为没有根，所以他就离弃了，离开了真道啊。那他这个试验就失败了，对吧？就没及格。有的时候，神也用苦难来管教他的儿女啊。这里举几个例子啊。这个约伯遭难啊，这是约伯其实并没有犯罪。当时的话，神谈到约伯的时候，神是这个脸上蛮有荣光的，对吧？这个对这个撒旦提这个约伯的时候，他说：“哎，你有没有这个监察我这个仆人约伯呀？对吧？他这个敬畏神，远离恶事啊，所以神他去约伯来的时候，神心里很有荣光，很有喜乐，对吧？很喜欢约伯，可以说，对吧？约伯让神得荣耀，但是呢，神允许约伯遭难，遭大难，对吧？开始是财产，对吧？这个包括儿女 他所有的一切都失掉了。当然，他太太不是他的财产，所以他太太没有拿，没有失掉。但是后来，他太太还帮这个撒旦说话，可以说，这个并不是因为任何人的罪，也不是因为他儿女的罪，对吧？就是神试验越过。亚伯拉罕呢，对吧？亚伯拉罕这个100岁，哼，才得孩子，对吧？他一直不生孩子，好不容易生这个孩子，自己喜欢的不得了，对吧？这个结果神说：“你把他献给我当燔祭。”这是一个很大的试验，对吧？这个，然后保罗呢，使徒保罗为神的话是很忠心的传道，对吧？结果的话，这个。结果他身上有一根刺，经常折磨他，他一直不离开，三次求神拿掉他，但是神都没有拿掉他，所以这个刺跟着保罗一直到他坟墓里边。然后今天我们读这段，生来瞎眼的人，这个人主耶稣讲的很清楚，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就是神在他身上做的事儿，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了。神的作为了。这里有一点，我想提一点，就是圣经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他会攻击信徒啊，攻击基督徒。但是呢，有几点想给大家讲，就说第一，魔鬼攻击信徒之前，需要先得到神的许可啊。这个的话，我们可以从至少圣经里边有两个例子。可能应该还有不少的其他的例子，比如说约伯受害，刚才提到的，大家回去要读约伯记1到2章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两次约伯受害，第二次的话是他的身体这个得病，浑身长疮，对吧？然后呢，这个睡觉的时候有噩梦躺在床上的时候，一闭上眼就一睡觉就是噩梦，醒来以后就是疼痛所以他昼夜没有。这个没有好的时候，对吧？总是一直受苦。有的人说，这约伯的话，的确是24小时受苦然后每周7天受苦。很多的病人的话，一睡着了他就不再苦了，对吧？睡着了他就不再受苦了。约伯则不然，白天身体让他疼痛痒，然后晚上的话呢有噩梦，他一睡着了就是噩梦。所以约伯这个受害，但是这两次受害，失去财产和儿女，第一，第二，身体受害，都是撒旦攻击他。撒旦攻击他之前，都先得到了神的许可，是吧？神第一次跟这个撒旦说：“你不要伤他，伤害他。”第二次的话呢，神告诉他：“你不要伤他的性命。”所以这个。为什么魔鬼需要得到神的许可呢？因为这都是神的财产，对吧？尤其是信徒，尤其是信徒，实际上不是信徒也是神的财产，都是神造的，不是魔鬼的，对吧？对吧？这是这帮世人听魔鬼的，自己因为犯罪眼瞎了，就要跟着一个敌人走但是自己还认为自己挺聪明，这都是被魔鬼吃了迷糊药，可以说，对吧？所以这个魔鬼要是。来伤害神的财产的时候，他需要先得到神的许可，对吧？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给那个彼得说的，对吧？这个撒旦想要得着彼得想让这个彼得跟这个犹大一样，对吧？要让彼得背弃神，这个他想要得到彼得。这个，但是主耶稣说，怎么说？主耶稣那个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你们好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这主耶稣为他做了祷告。”所以的话呢，撒旦当然他想要得着彼得，没有得着。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替彼得祷告。今天主耶稣也替我们的这个代求除了主耶稣在天上替我们代求， 我们心里面，我们身体里边住着圣灵啊，所以啊，这个我们是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那这是第一点，魔鬼攻击信徒需要神的许可。然后呢，第二点的话是神会保守我们，不遇到我们不能忍受的试炼，对吧？就说魔鬼来打我们，但是这个如果神给他许可的话，对吧？这个神不会让我们遇见不能忍受的试炼，这个让我们椰子被压垮了，垮不掉，不能不会垮。为什么呢？这是神的应许，哥林多前书10:13，啊，我从前提过这经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实际上这个词儿的话，更最好的话，再翻成试炼，无非试炼和试探是一个字啊，它原文里边是一个字，不过中文翻成试探，实际上可以翻成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所以基督徒受任何的试炼，不管多么苦，神一定能够保守我们，不会让我们被压垮的，对吧？你说，哎呦，我已经快，我也不是，我快受不了了。那快受不了了，可能神还会继续叫你受。但是你说我已经受不了了，已经到极限了，神会开路。这一节经文，在我和我太太这些过去这些年跟随主，我们多次向神这样耍赖，这个也不说耍赖，实际上就跟神讲，主啊，我们也到了这个节骨眼，到这地步，再往下走，我们这个没办法走，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忍受，你必须给我们开路啊，求你开路啊，只是这样子迫切的求，结果神没有一次没有救我们啊。因为这是他的应许，神说话一定兑现啊，神不说空话，所以既然神这么说，我们就大胆的向神支取。然后第三点的话，想跟大家讲，就是神借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事儿，包括这些坏事啊，这患难，让我们实际上得益处，对吧？包括这个罗马书，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回去的话，大家回去争取背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一句话，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让我们这些人，神一定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最后呢，叫我们得荣耀。当我们变成他儿子的模样的时候，那当然是充满荣耀的，对吧？所以神用接着发送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事，雕琢我们，对吧？这个玉不雕，玉不琢，这怎么画？我这话老子不说不会，说不好哈。但玉不，知道那个玉，你不要雕，不雕琢这个玉的话，只是个璞玉，对吧？雕琢以后它成器啊，玉不雕，玉不琢不成器啊。忘记那个话怎么说了啊？所以这个神用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让我们发生在我们周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让我们得益处啊！因为神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我们这一生每时每刻啊，基督都是爱我们，所以记住这一点啊！这个我们这个就不用害怕这个难处，想到未来的时候也不用害怕。为什么？这个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些难处，都是神这个专门给我量好的了，是我们可以忍受的，然后让我们得益处的啊。所以这个不要害怕。我们举一些看看这例子，比如说约翰约伯遭难以后，结果他从前迷迷糊糊的风闻有神，就不知道真有神也假有神，对吧？觉着有神，所以的话呢就敬畏这位神，到后来呢亲眼看见神，确实的有把握的知道神存在啊，然后这个真是成了这个永恒国度的子民，可以说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神也赐福他在地上的生活， 真是财产都加倍，儿女又还给了他啊原来的数目，所以到天上的时候，约伯的儿女也都加倍了，对吧？然后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并没有让他献成，对吧？但是因为他肯献以撒，以至于亚伯拉罕的信心对神的敬畏，这个传遍了全天下，对吧？让世人都佩服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作为救世主的先祖是当之无愧的，对吧？所以这个基督作为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全世界的人没有说什么的。第一，这神的作为；第二，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这个一般的人有的，所以他对神这样信任，愿意为神舍弃他的爱子，这个这是让全世界的人不得不佩服的。当然是亚伯拉罕没有舍掉他的爱子，神到最后舍掉了他的爱子啊，神的爱是更大。然后保罗被这个刺折磨，对吧？这保罗说这是撒旦派的一个差役啊，专门来攻击他的啊。但是主没有把这个折磨撤掉。对保罗有什么好处啊？好处很大，因为保罗受的启示太大了，被提到三层天。这个听见天使的言语，哈，这么大的这个启示，其他的门徒几乎都没有看到的啊。当然，这个是彼得、约翰还有雅各在山上的时候看见了这个，主耶稣登山变相，是吧？听见了以利亚和摩西就讲话，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是被提到了三层天，可以说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保罗受的启示相当大，所以呢，为了这个刺的话呢，让保罗一点办法都没有，必须得忍受。这个忍受的时候就提醒他，你是软弱的人啊，这个你要靠我的恩典才能往前走。所以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啊，所以让保罗一直这个谦卑啊，虽然受了这么大的启示。啊，一直谦卑，这个啊，到这个到最后啊，所以这个等他快离世的时候，他说：“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这是感谢神的保守哈。当然这个今天说来这段经文里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了。但对他呢，对这个人本身呢，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呢，对这个人本身。也不是说没好处啊，因为第一，他生来瞎眼，所以他不知道瞎眼的这个难处，对吧？这个他生下来就瞎眼，从来没见过。所以的话呢，他虽然他知道这个生下来瞎眼他不正常，但是呢，他也不知道外边颜色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对吧？所以他没有说不，他这个不是那么的，当然很痛苦，但没有那么的痛苦。可以说，比那个，比如说长到了10岁，然后全然全瞎了那种人的话呢，实际上可能生活可能更这个。现在想起来的话，可能这个痛苦更小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在他身上，他荣耀的神，对吧？借着他这个痛苦，让神显出神的荣耀来，对吧？他被神所用。是吧？这是一个，这是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福分。另外的话呢，他这个因为这件事，他不仅仅这个彰显成为神的这个大能的见证人，而且他后来归顺了耶稣，对吧？成为天国的子民啊。如果他不生来不瞎眼呢，对吧？这个眼睛很明亮的，像那些法利赛人呢，有可能就将来就去地狱了，对吧？所以在永恒的角度看来的话，实际上他这个生来瞎眼对他来讲，可以说不能说因祸得福嘛，至少他最后的结局还是挺美好的啊，这样子。所以就因为这个题目怎么说呢？今天的经文比较短，所以这个但是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这苦难的来源从哪来的等等这个问题的话，常出现啊，所以就说我们就提到这一点。 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人从出生到成年一直瞎眼啊，这个因为神要用他显出神的作为。那人听见这样的话，就说：“哟，这个神这样做公平吗？啊，对吧？让一个人一直瞎眼，对吧？到成年，这公平吗？”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神这样使用你，你会同意吗？啊，你在苦难当中，还不肯不肯赞美神，在苦难当中啊，还肯不肯向神啊唱赞美的歌？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神这样做公平吗？当然公平，神做任何事都是公平的。这个诗篇这里97篇第二节说：“密云和幽暗在神的周围，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哈，所以这个神做的这个座，哈，他坐这个椅子，坐这个宝座，这个根基哈就是公义和公平。如果他不公平的话，神这个座就坐不稳了啊。神就不能当神了啊，所以神做任何事都是公平的。这个，当人认为神不公平的时候，人在说歪理，哼，人在说人自己的歪理啊。人是多么渺小的一个生物，对吧？我们的脑子、我们的眼睛啊，看见的，我们的经历啊。接触的人，我们的知识等等，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看神的时候说，哦，神不公平，这绝对是这个在乱讲，对吧？圣经中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所谓的不公平的例子啊？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对吧？约伯受难，这个他本来不应该受难的，可以说，对吧？他没有犯罪嘛，对吧？这个，但是神借着约伯得了荣耀，约瑟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他因此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以赛亚先知被神命令，这个露身赤脚行走3年，哈，这家伙这不没有不穿衣服，光着脚在地上走了3年啊，这个的话是这个很羞辱的，对吧？对，但是呢，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他这样做呢？为了传递一个信息啊，传递一个信息，这将来的埃及人、古诗人会被掳啊，然后裤裆后边屁股蛋子上的裤子会拉开啊，会这个让他受羞辱等等，就为了传递这个信息，结果让以利亚、以赛亚这个先知，他赤身这个行走3年，那先知何西亚就更惨了。神命令他娶淫妇割灭2次去娶她，娶来了以后，结果后来过一段时间生了些孩子，又去走了，又走道了，又去当妓女了，这个又去卖淫去了。神说：“你再把那个淫妇娶回来，哼，那多么的在人间听上去多难呢，对不对？这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这件事儿，他因为一个先知去娶淫妇这。”这个全城的人，全国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可能对吧？但是这件事的话就因为中国有句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所以这个坏事的话呢，一传，这全国全知道了。那传这为什么这么做呀？就是传的一个信息给这个以色列人，对吧？以色列人对神不忠啊，这个神这个两次。会多次，哼，神仍然爱他，所以要劝他们这个归向神啊，这个不要在外边再这个胡闹了，对吧？要归向神，要转向这个替他们这个爱他们的神，是吧？所以他就是想传递这么一个信息，我们要转向神啊。这个下边还有好几个例子，我得说。以西结啊，不能翻身，被绑上，向左侧侧卧啊，侧身向左边侧卧，侧着睡觉390天，哇，这一年多呀，1年零2个月呀，多长的时间啊？一直侧着，这多痛苦呀，对吧？然后呢，向右给他弄了个40天啊，1天代表1年，然后呢，让他这期间的话呢， 这个吃这个牛粪烤的饼，开始让他吃这个人粪烤的饼，他这个他向神这个给神这个谈判，所以神说好吧，你用牛粪吃这个牛粪烤的饼，你说这个饼能香吗？对不对？这个这样就是为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就为了让他传递一个信息，对吧？将来这个耶路撒冷会被攻陷啊！这个以色列人如果不悔改的话，这个是必定亡国啊！就传递这么一个信息啊。嗯，其实他当时的话，这个应该是我回头再仔细的查一下。这以西结的话，其实到亡国以后，以色列亡国以后，这个这个继续的传道啊，就是继续到那个被掳的那个百姓那里去传道啊，就是这样子。OK，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不公平，你要听上去你要说不公平的事儿的话，最大的不公平的事儿是没有罪的神的儿子替我们这些有罪的卑微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对吧？我主我神竟为我这罪人死啊！这是说你要说不公平，这是真最大的不公平。主耶稣受的是最大的不公平。下面我们就继续看这一段哈。这里提到主耶稣说：“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这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做工了。”这里讲的这个白日，就是主在世上的日子啊，然后黑夜呢，就是主被处死的日子。主被处死的日子，这个，马上就到了，对吧？那时候的话就，人就不能再做工了。主说完这个话，因为他是在这个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时候说的话，所以大概是在公历的10月份。他说这话呢，离他离开世间大约有6个月，再过6个月半年的时间，就是逾越节了，就是公历差不多4月份左右。从10月份到4月份也有半年的时间，所以他说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当然，主被处死了，所以主就不能做工作，所以还有半年的时间，趁着白日赶快做这个神的工作。我们这些人呢，对吧？主是抓紧时间，趁着白日赶快做工，我们更是应该如此啊，对吧？我们是主耶稣的徒弟，我们应该学习他，我们要多做主工，做良善忠心的仆人。啊，《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我说过好几次，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服侍神，为主做工，不是白做的，对吧？这个不是白做的，就是说到时候就有收成，就跟农夫一样，开垦土地、撒种、浇水，等待到了收成的季节就有收成，对吧？不会是白做的。第二，这个以弗所书里边提到，我们这个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这个时代邪恶这个，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不要天天睡觉、吃喝等等，也要爱惜光阴每个人在地上这几十年这3万多天，可以说3万多天啊。几十年以前，这个，咱们老家的这个日历都是用这个纸的，对吧？我想不仅仅老家的，我想全国的日历都是一样，用纸的。这个每过一天撕下一张来，对吧？这个日历刚开始的时候，1月1号的时候挺厚，越撕越薄，撕到最后一张，这一年就没了，对吧？然后这80几年这人在地上80几年，相当于3万天。所以撕一张一张一张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趁着我们能做主工，多做主工。所以保罗提醒他的那个门徒可以说提摩太他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专心是吧？不要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不要为地上的事儿分心他说跟我们就像我们当兵的一样。对吧？当兵的不要以世俗的事来分心，要专心来做，让他招他当兵的那个人的这个旨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 基督徒是主耶稣的精兵啊，基督徒是在主耶稣帐下当兵的，他是我们军队的元帅，所以我们要专心啊。这个当然，这个使徒保罗吩咐提摩太务要传道，我们也要传道，对吧？传福音啊，是这样。然后下面一段，我们就进入下一段了。这个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和泥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对他说：“这不是从前那讨饭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在我的眼睛上，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啊。”这个是啊，所以这个是这一段啊。这个生下来瞎眼，我给这里有一个照片，你看啊，这个小孩啊，叫这个小孩，小男孩叫马尔瓦尼军，他出生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解放军的医院474医院，生下来就没有眼睛。你看他待在眼睛的地方，就是都是被脸皮给盖上的啊，是这样子，眼睛没长出来。他对光还是感性有感觉啊，手电筒一照他的话，他可以能感觉有光，但是他这个生下来是没眼睛的。所以主耶稣的话呢，和泥，因为这都是肉皮嘛，您可以讲哈，对吧？这肉皮糊上去，那么这个他没有什么感觉嘛，对吧？他没有这个，我想的话，他这个不会是有眼睛的，对吧？因为你说他有眼睛，只是眼瞎的话，那泥一糊在那眼球上也肯定难受，对吧？所以我想这个人的话，应该就像这个马尔瓦尼军似的，这个就是眼的这个地方没有打开，就是肉皮盖上了，所以主耶稣和泥啊，给他医治他啊。然后这个去洗呢，是从他们在这讲话的地方是圣殿，然后让他去这个希洛亚的池子去洗。希洛亚池子相当于差不多1公里远啊，差不多二里地啊，所以他这个瞎子的话，你想拿着这个棍儿啊什么的，他要走两里路啊，坑坑洼洼的，可能因为那都是在圣殿是在山上。这个希洛亚的池子是在那个很低的地方，对吧？这是当年这个西西家王来饮水啊，这个来预备跟亚述打仗的时候，专门去建立这个隧道啊。所以他从那个高处走到低处啊，这个也是有一段距离。如果他不信耶稣的话，对吧？耶稣说：“你去希洛亚的池子去洗。”他说：“那算了，我就在这里附近洗洗算了。”或者是我去那么远干嘛？这里不就有水吗？跟主耶稣吵起来，比如说，那的话，这个人的脚啊，就得不到医治了，对吧？当然了，这个人没有这样做啊，因为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神会让他，神会引领他去希洛亚的池子去洗啊。这个神迹的话呢，是主耶稣主动的提出医治啊，主动的提出来医治啊，就上来就吐唾沫。在地上和完泥，然后糊到这个抹在这个人的眼睛上面啊，然后告诉他去干什么。而这个病人呢，听见话很听话，很积极的配合啊。OK， 然后这个眼睛长开了，忽然间原来没眼，忽然间来两只眼睛，对吧？这个长相变化很大，所以有些跟他很熟悉的这个邻舍啊，他的邻舍跟常常见他讨饭的那些人，经常见到他的人，熟人可以说啊。都不认识他啊，有些熟人都认不得了，这变化很大。这里的话呢，在那个思考题里边，我提了一下，就说其实主耶稣为什么用和泥来医治这个人的这个眼睛呢？嗯，这个我们不知道啊。这个 就主耶稣圣经里边记载，主耶稣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治病，啊，他有的时候抚摸有热病的人，比如说彼得的岳母，他有的时候他一说话，啊，这个人就好了。刚才提到38年的瘫子，主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就起来了。那个这个加拿他在加拿的时候，对吧？有个大臣在这个。在那个都忘记了在哪里过来的，这个加拿旁边有个大城桌子，他的那个大本营都忘记了，回头我得想一想，脑子现在忽然间走火了，啊，在这个在那边，这个过来，然后这个就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哈，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把圣经打开，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当时。是，这应该是加百农。对不起，这个脑子想不起来了。加百农是主耶稣传道的一个大本营，可以说哈，主要的一个总部，可以说哈。那个大臣的儿子生病了，那个大臣从那个加百农跑到了加拿，结果主耶稣说你的儿子好了，这一说话他就好了。然后主耶稣也有吐唾沫在瞎子的眼睛上了，也有这个。然后有一个又聋又哑巴的人，主耶稣用指头探他耳朵，吐唾沫摸他舌头等等。这人既能说话，又能听见啊。还有这个血漏的妇人摸主耶稣的衣服，结果的话，他就好了啊。所以这个怎么说？重点是神的大能啊。重点是神的大能和神主耶稣的怜悯，不是他用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呢？圣经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所以神的话一说，这天地都是神说话造出来的。所以这神关键是看见神的能力和神对人的爱。OK，我们下边继续啊。然后13节，他们把从前期哈、啊、重读13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活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人，你们问他吧。所以这个众人呢，想知道啊，这些领袖们怎样解释这个神迹啊，所以他就把这个瞎子瞎眼的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地方去了。当一对一件属灵的事情不明白的时候，去咨询领袖，这是对的。不过很可惜的是，这个时候这些领袖是眼瞎的，所以的话，这些众人这个做的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哈。但是呢，有一件事发生，就是这些领袖们在对待耶稣的看法上也被分成了两组，哈哈，他们各自的理由很简单：第一组的人说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啊，对，我们从前知道，我们从前说过。这第一组的人这样说， 是不按照法利赛人定的规矩守安息日哈，并不是不守安息日，在神的眼里边，这主耶稣绝对是守安息日。第二组这个法利赛人怎么说呢？他说耶稣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罪人不可能行这样的神迹啊。这是都是在16节啊，这里边提到的两组人，在这之前呢，啊，这个第7章的时候，这些众人也分成两组人，关于耶稣，有人说，哎呀，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先知，就是基督；第二组人呢，这耶稣不是，因为他是加利利人，不是伯利恒人，所以人也分成两组。这今天呢，今天的人也因为对耶稣的看法分成两组。这个用圣经的一句话，信他的人，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所以两组人，一个是定罪的，一个是不被定罪。是这样子。这一段里边提到这个瞎子的父母，这个父母的话呢，他的父母们肯为儿子做见证，见证他这个人是他儿子，但不肯为耶稣做见证。不提耶稣的名字，是吧？这个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他说他是在说谎，对吧？他知道谁开了他的眼睛，他也知道这个是这个怎么能看见的？他都知道，他儿子肯定告他，但是他不说他不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怕付代价，这个代价是巨大的，代价是这个被赶出会堂。会堂的话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不仅仅犹太人的会堂，还不仅仅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教堂，对吧？我们教堂的话，这个是一方面，对吧？是一个地方，这一周去一次，最多两次，很多时候。但是这个就是一般的人，但犹太人的会堂的话，是他们商量一切的事儿，也可以说是政府部门，有点像，就民间政府部门。虽然不是这个真正的最高法庭，最高法庭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议会这是民间的。当然还有那个希律王呢，是政府方面的。但是平常的，在一个村子里边，在一个城里边，会堂是他们的中心可以说在他们算是他们的市中心你可以说，不是全国的这个议会，是以色列全国的这个最高的民间政府，你可以说民间的这个宗教场所，但是他们的会堂是每一个城里边的这个社会中心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宗教中心，被赶出会堂，可以说就是被社会全部的抛弃了没有人再愿意跟你继续打交道了就至少不愿意主动的跟你打交道，对吧？所以这个代价很大。所以他父母不愿意为主耶稣做这个见证。我们要不要为主耶稣做见证那当然要做，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凡在人前认他的，将来他在父面前也会认我们。如果我们在人前不认耶稣，那将来他在天父和所有的这个众天使面前也不会认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为主做见证，在众人面前认耶稣所以这个，我们每天个人祷告的时候，对吧？我的话，祷告的时候，常常是以这个主导文祷告，但是也很多时候也不是仅仅的背这个主导文我也是会加一些词什么的。所以我常常说常常是求神赐我们智慧，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对吧？远离罪恶，赐我们能力，把我们该做的能做好，对吧？然后该说的说好。不该做的不做，不该说的不说，赐我们胆量，对吧？为主大胆的做见证，对吧？当然也赐我们智慧，不要自己躺枪，故意躺枪，不必要的牺牲不需要，对吧？当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而这个人开始这个怎么说呢？诋毁福音污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继续跟他讲福音了，因为那是把珍珠给狗了，对吧？所以我们需要神赐智慧。也要赐我们胆量，赐我们信心，对吧？因为一天的难处不一定遇到什么难处，但是让我们坚定的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 神总是良善的，神总是爱我们的，神的能力总是神是大能的，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的，对吧？赐我们平安，保守我们身体、心灵都平安。然后呢，赐下怜悯、恩待，引领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荣耀神的名，对吧？这是我常做的一个祷告，几乎是每天常做的祷告啊。OK，下面一段，第三段是这个瞎眼的这个人，从前瞎眼的人为主耶稣做见证，被赶出了会堂。他做见证很简单，对吧？其实他这个见证，其实，怎么说呢？跟那当时我们学习第四章学习撒玛利亚妇人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那个也有点类似，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样板。可以说，像这种人讲了，做见证就是把人介绍，把耶稣介绍给人认识，就这么回事。做个中间人，把耶稣介绍给这个听见证的人，讲什么呢？讲。第一，就讲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事儿。第二，你认为耶稣是什么人啊？就这么一个解释啊。他说他做的见证是，他从前是眼瞎的，现在看见了，这是耶稣为他做的大事儿。所以呢，因此他下一个结论，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信耶稣啊。即使他是先知，我们要信他，对吧？他从神来的。然后法利赛人。一定要说耶稣是个罪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结果他就指责这个法利赛人心硬，对吧？因为法利赛人还要说这个，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个被医好的人说，他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你竟然不知道他是从神来的，你得纯粹。故意的拒绝，故意的否认事实，对吧？只有从神来的才能行这样的神迹，对吧？你竟然说不知道他从哪来的，对吧？显然你是故意的不信所以这指出他的这个错谬。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的错误就是先把自己的心思定了，先固定了有自己的意见，先把自己的意见锁定了。然后呢，只要给他意见不一样的，全部拒绝，就是死心塌地的坚持自己的意见，先有自己的意见，然后拒绝其他的意见。这个有一个异端在这个美国很盛行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异端，他们有一本翻译一本圣经叫《新世界译本》他翻译的时候就是带着他们错误的神学思想比如说。这个耶稣是被造的神，这么一个错，他有很多的这个错误的神学思想，他带着他们错误的神学思想来翻译，然后呢，边翻译还边修改，因为圣经有的时候这个那话讲的很清楚的，但是他故意的翻译成别的，这个从前我们也应该也提过这个事儿，今天呢有没有这种人啊？也有，那不少人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在那个圣经里边找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来支持他的想法，这可没问题啊，对吧？看看圣经有没有支持你的想法的，没问题。但是呢，有的人在这个比较有权威的、翻译比较严谨的这个版本里边找不到支持他的想法的经文，那他就开始从多种翻译版本里边找哪一个翻译最适合他的想法，他就用那个版本。的经文来支持他的想法，对吧？这个，然后呢，只要找到一个这样的这个经文这个翻译的版本，他就说：“哎，你看圣经是这么说的这个圣经就我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圣经的说法他的想法有圣经的支持。其实呢，这对神是缺乏敬畏的，对吧？至少有一种危险，就是假传圣旨对吧？圣经不是这么说的。结果的话，他硬逼着，他硬把话塞到上帝的嘴巴里边，逼着上帝说话，对吧？这是假传圣旨，对吧？这是不对的。其实有一本书，这个，这个目标导向的人生，这个， 这个 Rick Warren 啊，这个华里克牧师写的，他的话就有这种嫌疑。为什么呢？他自己坦诚不公地说，他找的圣经的这个翻译版本用了15种翻译版本，在这个15种翻译版本当中选圣经经节，并且他当那本书里边，有不少有一些这个至少有一些这个说法是不严谨啊，是甚至是有很大问题的啊，那更像是他自己的说法，不像是圣经的说法。这样，好，我们继续啊，还有三分钟。35节到41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从前眼瞎的人赶出去，后来遇见这个人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如今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里啊，从前瞎眼的这个人，因为为主做见证，包括指责法利赛人的错谬，被赶出了会堂。主耶稣呢，找到了他。这里讲35节，主耶稣说，这个圣经说，主耶稣后来遇见了那个人。实际上，那个遇见那个词，更好的翻译，更准确的翻译，是找到那个人啊。英文的话是，看了这个词的话，在英文版本里边几乎出现好多次，都翻译成找到啊。但中文翻译成了遇见啊，有点可惜啊。就是这个人，主耶稣知道，听说了，这个犹太人把他赶出会堂了，所以主耶稣专门来找他，跟他说啊，你信神的儿子吗？从前我们在三章讲的第一章和第三章都提到了，这个信这个字就是把生命交托给神的儿子，信神的儿子就是把生命交托给神的儿子。信这个字儿有的时候翻译成交托啊，是吧？有人信了耶稣，但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就是耶稣不信他们啊，因为他们这个说着信的耶稣，但实际上不是真信。这是在约翰福音2章24节里的专门这样翻译的。主耶稣这里提到39节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实际上主耶稣来第一次来降世，降到世界上不是定人的罪啊，而是为了拯救罪人啊。这是提摩太前书1章15节讲的清楚，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啊。虽然他是来拯救罪人，但是人对耶稣的态度决定了这个人这个罪是不是被拯救的，决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会他是这个他的罪是不是会被赦免的啊，是这样子啊。如果他拒绝耶稣的拯救，那这个人的罪就没有被赦免，所以他的罪还在他身上，那当然他就被定为有罪的人啊。实际上的话呢，在他没有认耶稣以前，人都是已经定罪了啊。如果他继续拒绝耶稣呢，当然更是有罪。这里提到两种人，一个是不能看见的，一个能看见的啊。主耶稣说，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啊，就像那个瞎子，对吧？他信了耶稣，拜了耶稣啊。不能看见的，这里显然是讲的属灵上不能看见。这种人，他属灵上不能看见，他承认自己是不能看见的，承认有罪，没有行在真理的光中，对吧？主耶稣让这种人可以看见。这种人像税吏、像妓女，这种社会低层的人， 这种人自己承认自己是犯罪的，自己是罪人，社会的人都认为他是罪人，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行在真理当中，但是当这个人悔改的时候，他属灵的眼睛就明亮了，就看见了，这是主耶稣讲的意思，对吧？那些能看见的，实际上是自以为能看见的，对吧？主耶稣说，那能看见的，实际上有讽刺的意味啊，就说那些自己以为能看见的，就是这个人认为他正活在真理的大光当中，正行在真理当中，所以他不需要悔改，就像那法利赛人那种，他认为他有真理，真理在他手上，所以他不悔改。结果呢，这种人怎么办？就罪不得赦免。这个，除非这种人悔改。主耶稣说，如果你说我们若瞎了眼，你们若瞎了眼就没罪了。如果这些人也悔改，那他就认为自己有罪，活在黑暗当中，他可以悔改，那他仍然可以得救。就像使徒保罗就是从前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法利赛人，对吧？所以这个小节的话，今天已经过了2分钟，我还是讲一下，对吧？我们今天的话就讲了四段，这个第九章，第一段讲了基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我们提到苦难的这个来源，我们分了四种啊，对吧？这个本人、父母、他人和神啊，这个然后我们分享了如何看这个无辜人受苦无辜人受苦。神让有些人受苦，为了他自己的作为，显出他自己的作为，或者荣耀他自己的名，让有些人受苦我们这些基督徒都需要天天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所以天天都在受苦，世界上应该是这样，否认自己，要跟从基督，尊基督为大。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法利赛人盘问着被医好的人结果在耶稣面前，法利赛人自己分成了两组人然后这个被医好的人为了因为为主做见证，被赶出了会堂这个然后后来呢，主耶稣找到了他，他被人抛弃，却被主收留，结果成了天国的子民，得到永生的部分。最后的话，我们提到罪人必须悔改，否则罪不得赦免这个思考题的话，大家有没有问题吗？这个有没有不会答的这些思考题？我们像这个今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我还是想跟大家放一首歌我从前提过，这个有一首歌叫《在黑夜》这是小敏的歌它有两段，就是在苦难当中能够继续向神，对神有信心然后继续的唱赞美的歌，我叫它挺美。我从前跟大家提过，我这一次找到了这个歌，他这个歌词说我就直接放吧，因为时间的问题，大家可以看见
在黑夜未看见黎明，在黑夜未看见晨曦，在黑夜我要向主昂首，赞美的歌更加动听。在黑夜我想更你，在黑夜脚步更加坚定，黑夜的你没有计较，你切记不要为主紧张。在黑夜未看见黎明，在黑夜未看见晨曦。 向主昂首，赞美的歌更加动听。在黑夜，我想跟你，在黑夜，脚步更加坚定。
好，我们这个今天的话，这个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里啊。我们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问题？欢迎提出一两个问题，有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也许今天就到这里。这个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群里边继续的来讨论。我们这个群比较安静，实际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提出来在群里边，然后我们可以大家讨论。今天这个袁长老有事他不在，我们也许我自己来做这个结束祷告，我们一块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再次谢谢你赐下圣经，主啊，你自己生命的粮，让我们看见古圣的先贤们怎样敬畏你，服侍你。看见你自己在历史历代以来的作为，你自己永恒不变的信实良善啊，主啊，你的恩惠，你的慈爱，主啊，你赐下这美好伟大的救恩啊，主啊，赐下你自己宝贵的宝贝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主啊，我们心里充满感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活着，活得有意义，都是因为你自己恩典的缘故，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每天过的都能够让你高兴，讨你欢喜，帮助我们，主啊，天天的来荣耀你的名，传扬你自己的美德，传扬你自己的福音，成为这世代的一盏灯明灯，主啊，这是让人借着我们来认识主，主，也借着今天这个经文，也让我们学习，主啊，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虽然在这个世上有劳苦但是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我们在天上有更美的家乡。帮助我们珍惜我们你给我们的机会，珍惜光阴，能够好好的服侍你，继续行在你的心意里面，让多人这是因我们蒙福，因我们信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